我们常在教会里面都听到平安这两个字，对不对？那你的心里面真的有平安吗？我们看见这两年，这个疫情真的是让大家好像没有平安，非常小心的谨慎来面对这些。目前好像好一点，其实没有完全好。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要该小心翼翼啊，要谨慎。我是这几天听到说有个新的变种 ，Delta Chrome， 第二条加 Omicron 两个合在一起的，传播力很快，感染力很强，已经有一点发现，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到底是真的还假，我不晓得，我是最近听到这个哈，所以请我们也要做好。我们防护自己的那个的小心谨慎，要该怎么样注意，要就该怎么注意。疫情过后，很快的什么样？有个大事就是，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瘟疫接着什么战争？这件战争也震撼了每一个人。好像怎么会如此产生这样的情况？战争后面接的是什么？粮食的荒，粮荒。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产粮国，都是输出粮食的地方。小麦、大麦、玉米啊，这两个国家产的很多，输到全世界很多地方。战争中间不可能播种，可能一些存钱的在粮仓里面可能被炸掉。运输上产生很多的问题，像整个能源危机出来了。现在的货，一个船的货，跟以前还没有疫情或者之前的一些货物的运送量，这个单价差不多十倍啊，十倍。一个船运的那个单价差不多十倍。从瘟疫，从战争，接下来粮食的问题。然后呢？后面是什么？有很多天灾都一直有哈，后面绝对就是死亡。好，从这里好像看见启示录所讲的，好像一步一步在动，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要，我们不能用这个来解释圣经，但是我们要小心谨慎。在这个时候，我们所要的真正的平安，因为看见耶稣讲得很清楚，在世上我们有苦难，只有在他的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这个平安，乃是因为我们的罪得到了解决，那才是真正的平安。假如我们的罪没有解决，你再怎么好的环境，再怎么适应的情况，你永远不可能有平安。那今天在这里也借这机会跟我们来分享因信称义这样一个主题。其实因信称义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怎么样耳熟能详，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清楚哦，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但我们今天好好仔细再来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们会先问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得救呢？当我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我是怎么得救的？我们知道基督徒跟天主教徒都同意一件事，信心是得救的基础。那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是什么？当一个人他诚心的认罪悔改，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他里面，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者的主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得救了。神就赐给他有永生。那天主教徒他们相信是什么？人得救要靠信心，并且 还要加上善功。天主教徒们他们所的信心其实包括了两点。第一点就是相信圣经所启示的基督的真理跟我们所相信的一模一样。但是他们信的第二点是相信天主教会的传统和天主教会的教训，他也相信他的传统跟教训。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天主教这他们跟圣经把那个圣经的权威和他们那个教会先祖们他们的权威可以说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天主教的信仰说到有个叫做成圣的恩典，成圣的恩典是神给人最大的恩赐，成圣的恩典曾经给亚当和夏娃，但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以后呢，他们就失去了这个成圣的恩典。所以他们教导说，现在人唯有借着洗礼才能够重新获得这个成圣的恩典。一旦他们接受了这个成圣的恩典，那么他们必须要遵循一种善功的计划，借着功德来进入到天国。这个教训，这个样的一个教义，跟一位谦卑又聪明又有智慧的青年宣道士有非常的很大的关系。这位宣道士就是马丁路德。因为马丁路德他曾经很尽力的在遵循16世纪初期一位修道士所应该遵守的每一件事情。他进食，他常常进食，他正是用鞭挞自己，鞭打自己，他忏悔，他苦修，他并且他把向神父告解最细微最细微的那种过失他都到神父面前来告解。那马丁路德他就说，没有笔墨能够形容他那种奋力的想要借着善功来获得救恩，但是他在精神上却产生了很大很大的痛苦，因为他尽管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但他却知道他自己还没有得救，还没有达到完全道德上的完全，用善功还没有做到。当这个问题在马丁路德内心非常痛苦的挣扎的时候呢，最后他就转向了一位曾经经历过很多挣扎的人，就是使徒保罗。在保罗所写的罗马书里面，马丁路德找到了答案，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17节所说的。罗马书第一章17节说什么？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一段所讲的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里是所讲就义是神的本性，那么我们人呢靠着对神的信心得着了神的义，我们就可以脱去罪而成为一个义人。这不是靠人的善行，而是完完全全的靠着信心 这也就是说本于性以至于性的意义。那么我们可能问，信什么呢？就是只要信靠耶稣基督，只有信心才是救恩所需要的。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也是马丁路德他终身所宣扬的一个真理。我们知道在到了差不多1545年到1563年这18年中间，天主教会开了叫做天特会议。在这个会议里面，他要解决马丁路德还有其他的人他们所引起的问题来。这个会议开了很多次，在会议的里面，天主教的领袖他们怎么说？他说，信心应当为人类救恩的开端和称义的基础以及它的根本。但他们后面又接着说，若有任何人说自己的罪已蒙赦免并且已经称义了，就能够单单靠信心赦免和称义得以完全的话，愿他受咒诅。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单单信靠耶稣基督并不足以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其实因信称义不但是马丁路德的主张，更是圣经里面极为重要的真理。假如我们照我们被造的人的理性还有我们一般常识来看的话，可能我们会认为一个人必须要为自己所作所为，不管是择善不管是作恶，做这个这样的抉择的话，应该要负起完全的道德责任，对不对？而这个责任是不应该因信就一笔勾销的，否则就非常的不公平。因为我们想，假如一个人为恶终身啊，最后信主了，而他的罪就得到赦免了，而另外一个人可能他一生都是为善，就是好像是一个善人大善人这样子，最后却因为不信而灭亡，那实在是不公平嘛。这好像是鼓励我们人卑鄙的来占便宜啊，而破坏了道德的原则。我讲这些话你们听起来是不是非常有道理？对哈，其实是错的。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对神所要求于人的行为标准缺乏了解而引起的。我们看几处圣经就知道，在加拉太书3:10，加拉太书3:10说什么？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所记，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好，我们再看第二段圣经，雅各书2:10怎么说？他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的重条。可见神对人的要求是100分才算及格，才达到神的标准。但我们想，任何一个人要一辈子始终维持100分的个道德的成就的话，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假如照神公义的原则来讲话，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得救，因为你一生都要达到神那种道德100%的完全的标准 不可能，而达到100分其实刚刚及格，根本没有什么功劳可言的，无功可言的，没有一个人因此可以得救的，根本也谈不上什么将功赎罪了。因为我们人的观念，从我们的理性里面讲，我们可以将功赎罪嘛，做坏了弄个功补一补，所以很多善人什么修桥补路做善善事，他觉得这样以将功补罪啊。但我们也知道人也很诡诈，你不晓得他心里到底怎么想。我记得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我班上有个同学，他犯了个错，被学校的训导处记小过一次。他心想这麻烦了，这个小过想办法要怎么样记个功回来，对不对？弄个小功来弥补，本来可以学校可以用功过可以想补的嘛，啊，那怎么做小功呢？他就想了，哎，他有个好朋友同学，同班同学，他家里蛮有钱的，所以他当时我们的笔是用什么？是用钢笔啊。我不晓得你们听过那钢笔，就里面放那个水，然后写那个钢笔。他父亲给他买一个非常名贵的钢笔，他就跟这个同学讲说：“你借我一下。”他要干什么？那借我一下就好，还好借他一下。他就拿到训导处去交给训导处，说：“我在什么地方捡到这样的一个钢笔？”哎，这个叫做什么？拾物不昧嘛，对不对？所以记个小功。然后这个同学呢，从后面就去跟训导处讲说：“我掉了一支笔。”然后他说：“是不是这一支？”他讲：“是啊。”别的同学证明这是他的。这是我们人的小聪明啊，以为功过，其实我们人可以用这样补，但是呢，神的里面没有这样的可以将功补的。为什么？我们看雅各书4:17怎么说？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仔细看哦，你知道这个是好事，你没有做，这是什么？这是罪耶。那你想，你知道这是善，你去行是什么？本分啊，没有什么功劳啊，不做是罪，做是本分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圣经所教导跟我们人所想的真的是很大的差异啊。所以从这样子神的标准来看，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所以人人都应该下地狱，这才是真正的公平。那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根据圣经所说的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和神在圣经上给我们的应许而有得救的把握。圣经里面很多经节都告诉我们这些。我们看我们最了解的约翰福音3:16怎么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告诉别人说，哎，神爱世人，神爱你呀，他会问你什么？我怎么知道神爱我啊？那你要怎么答？这一节告诉人很清楚，神爱我们的证据是什么？把他的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爱的标志，是他的儿子就是神爱我们的一个证据。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5:24，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从这里看见因信称义，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经文。但天主教徒他们永远无从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得救了。因为他们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已经成就了足够的善功，可以让神满足而能够到天堂了。所以在他们的教导的里面，传统的教导里面，天主教里面他们有一种叫做炼狱 Purgatory 炼狱，因为有这个炼狱的保障，他们觉得哎，我们很幸运啊，我们很幸福有这个炼狱。天主教神学里面说炼狱是天堂和地狱中间的一个地方，凡是信徒在教会里面他善终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人呢，他一定要经过刑罚跟炼净的苦修，直到在炼狱里面洁净了所有的罪，然后他就能够怎么样升上天国。所以我们看炼狱的思想对一个律法主义者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他认为人要靠善功来得救，所以当人去世的时候，神就要衡量，哎，你这个人你的善行或你的恶行做什么一个比较，然后对我们做出判决。炼狱呢，就是他们可以除恶积善至终得救的一个方法，并且活在世上他的亲朋好友可以为在炼狱中的亲人做某些事情，好像常常为他们祷告啦，哦，用他的名字来施舍啊，或者在弥撒的时候献挽回祭做功德等等，就能够缩短他的亲人在炼狱中的受苦的日子。哦，他们 就有这样的说法，有这样的教导。所以就有一个故事这样讲，有个亲人过世了，然后他们家人就来问这位神父说，他现在炼狱的情况很痛苦，对不对？他真的非常痛苦，那我们应该帮他做一些功德。所以他们也祷告啊，也施舍啊，弥撒的时候也献挽回祭啊，做许多功德。那隔了一段时间，他来问神父，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哦，他说你们的功劳很大，他现在已经怎么样？只有下半身在炼狱里面，上半身已经离开了。哦，他们就加紧啊，在做啊，做功德啊，做这些。隔了一段时间又去问他，神父说，后来神父在隔了两天又告诉他们，哇，现在更好，他只有两只脚在底下，其他都已经在上面了，都已经离开炼狱了。又隔了一段时间，他们再去问，结果这个神父说，好，我再看看。然后隔了一两天又告诉他们，差不多了，现在只剩下一只脚在里面，另外一只脚出来。他们就很急地问，是哪一只脚啊？他说左脚。他们就很高兴地走了。那为什么？因为他说他那个左脚是一只啊，假的，所以不会有痛苦，所以很高兴了。这是一个故事啊，但这种说法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们的信仰完全根据圣经。圣经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那你讲什么？上半段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本乎恩，就是本乎神白白赐给人恩典的这个原则，我们的得救完全是本乎神白白赐给人恩典的原则。因为在罗马书四章第四节说什么？罗马书四章四节说， 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那罗马书十一章六节又这样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恩典是什么。所谓的恩典，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配得救的情况之下，耶稣基督他本是神，他以人的身份来到了世上，他成功的维持了行为的标准，所那个行为神所定那个行为的标准，而且始终达到100分的要求。耶稣基督他代表我们这些人守全了律法，而且他又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人的罪债，让我们人得以跟这位神和好。所以我们看见凡是有自知之明，放弃以自我为义的路线，我也用信心来领受恩典，这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所完成的行义与赎罪，这样的人都得以称义，得以得救。因着信，乃是说信心是我们领受神恩典的管道，信心是我们领受神恩典的管道。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六节，那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彼得和约翰他们两个人到了圣殿，有个叫美门口那里，看见有个瘸腿的人，这个人很盼望彼得跟约翰可以给他们一些钱周济他，但是彼得跟约翰说什么，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就是这一段的背景。然后呢，他就对群众讲论医治瘸腿者的因由是什么，就是三章四节说，因为我们因信他的名，就是耶稣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示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正是他所示的信心，正是耶稣，正是这位神所示的信心。然后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说什么，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然后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整节这样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里告诉我们，他这里讲到本乎恩因着信，乃是神所赐的，不是自己的。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可以告诉我们，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我们得救其实完完全全是神白白的恩典，完全不在乎人的行为到底如何。然后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讲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当我们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可能我们想，我们不是完全是因信称义，这里又叫我们有善功行善，是不是有冲突呢？其实没有一点的冲突，这里告诉我们善功是得救以后而生的产物，也就是神对那些已经得救的人的要求。神对还没有得救的人只要求他们怎么信， 对没有得救这些人只要求他们信，但是接受他救恩的人，对这些已得救的人，神却要他们行善。但这个善功不是照人自己的意思，不是照人以为好的善的事，人以为善的事在神的眼光中就像什么呢？我们看以赛亚书64:6说什么，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看前面对这一段所讲的我说以赛亚书64:6的上半段所讲的告诉我们的，他说所有的义善功好行为都像污秽的衣服，表示说我们人以为善的在神眼光中是像污秽的衣服一样。所以我们看见神要我们的善行乃是要照着圣灵的引导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什么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呢？就是圣经所记载一切合乎神旨意的事情。神要我们行的善就是照圣经所记载一切合乎神旨意的事情。我每次强调两次，两句的话都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为什么教会里面鼓励弟兄姐妹多多读圣经，每年读一次，或者你最好最起码把新约读一次，每一年就读经。你越对神的话越熟悉，你就越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我们就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行的时候，这就是神所要求我们的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圣经的真理上我们看见，我们得救是本乎恩，神的恩典，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有永生的把握，而且不需要加上靠自己的力量而去行的那个善功，并且我们因信称义而有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当你诚心的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所成就救恩，你要很清楚知道不会失掉。你不要害怕，哎，我是不是又失掉了？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会跌倒，但是要记得，我们跟神关系紧密的时候，当你软弱跌倒，圣灵会有对你说话，圣灵可能怎么样感动你，圣灵可能什么提醒你。好，所以常常圣经叫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为什么我说救恩不会失掉？我们看约翰福音10:28-29，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讲到。我们看28他讲什么？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是耶稣讲的，没有人，耶稣所赐给的永生，没有任何人可以把我们从耶稣手里夺去。后面更在强调，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里很清楚，对不对？一点都不含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有把握，有确据。只要人问你说，哎，你到底得救了没有，我不晓得你的答案是什么。只要你真的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要很有把握说我有得救的确据，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会让我们更清楚确定我们的得救。你看这是何等大又肯定又有把握的救恩。我们既然已经蒙恩得救，不但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更要靠圣灵的引导跟帮助行神要我们行的善事。所以假如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教导， 我们体贴圣灵的感动，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必然能够帮助人愿意来认识这位神，更能够荣耀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一同祷告。主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再用以弗所书这段经文来思想因信称义的情况。感谢主，我们的得救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功劳或靠自己的努力而得，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而且我们感谢神，当我们愿意谦卑到神面前来神的时候，神就赐下信心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这些都是神所给我们的。当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况之下，让我们就 真的知道神要我们得救以后要有善功，就神行神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神的旨意，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愿意更多的亲近神，更多的从圣经的话语里面来认识神，认识神的旨意，以至于我们一生都愿意按神的心思、神的意念、神的旨意来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帮助人、荣耀神的生命。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